请翻到雅各书，我们继续来讲解我们的雅各书的部分。我们今天来到雅各书的第二章。雅各书的第二章，再重温一下一些简单的对于雅各书的一些简单的介绍。雅各书是一封这个普遍书信，对吧？这封书信。和保罗的书信有很多的不同。那么这封书信是公开信，一个 open letter，它是写给不是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教会，它是写给所有的教会。雅各的书信呢，它的写作的文体风格和保罗的书信很不一样。保罗的书信都是这个叙事文体或者是书信的这种议论文体。那雅各书呢是用我们在圣经当中说的叫智慧文体，或者它是一种像箴言像诗篇这样的一种诗歌题材的，所以它有很多的地方，它不是一种逻辑的论述，它更多的是一些很短小的这种的至理名言的是这种的东西，但是它也其中包含一些这些论述。他非常善用一些画面感很强的文字，所以这个是雅各书的一些的特点。那我们之前提到了雅各书，它按照整个希伯来文学的一个特点，它是用一种我戏称为"汉堡包式"的结构，对吧？这在专业的这个圣经研究方面，这种结构叫做 chiasm，就像汉堡包一样，对吧？它是上面有这个两片面包。然后中间夹着这个肉饼，对吧？那最重要的部分是中间这个肉饼部分，对吧？你可以不吃那个面包，但是你买的是那个肉饼，对吧？所以同样的，雅各书的重点也是在它中间的这个部分。那它中间最中间的部分是哪儿呢？就是雅各书第三章，第13到第18节这里。这里面雅各讲到了两种智慧，一种是属天的智慧，从天而来的；一种是属地的智慧。所以整本雅各书都是围绕着这两种智慧来展开的，从属天的智慧，所以雅各在教导我们，我们要以属天的智慧来看待这个世界，以属天的智慧来看待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的是雅各书第二章，从第1节到第13节，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照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的衣服进到你们会堂中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的衣服也进去，你们就看中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来，请坐在这上好的位子上。”又对那个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说坐在我的脚凳下面。”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穷乏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着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我们今天就读到这儿。我从小是一个足球迷，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多少人看球了，对吧？可能对姐妹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没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对吧？大家在一个非常大的草地上跑来跑去，然后为了一个球，然后到最后是0-0，谁也没进球，对吧？我很喜欢看球，我从小就喜欢踢足球， 看比赛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事情是让你们感觉到最气愤的事情，然后什么时候是让你觉得咬牙切齿的？对我来说呢，不是我最喜欢的球队输了，对吧？我最喜欢球队也有，也不是我最喜欢的球员受伤了，这并不会让我，它是会让我很沮丧，但是并不会让我特别沮丧。让我非常沮丧的事情是裁判偏袒一方，在中文里面这个叫做吹黑哨，对吧？但是最讨厌吹黑哨，对吧？往往吹黑哨呢，背后都有原因，对不对？你要知道，这个足球是一项，这个博彩事业是一个资金很雄厚的一个产业，所以很多时候这个裁判吹黑哨，甚至在世界杯上吹黑哨，都是因为收受了贿赂。这个当你发现这个不公平的时候，发生在球场上，你就非常的愤怒，对吧？哪怕是，不是你喜欢球队，但是你会很同情他们，你会发现这个裁判很偏袒另外一方，让他们很吃亏。所以这个事情不仅是发生在球场上，在生活的到处，我们都发现这样的事情，就是不公义的事情发生。这可能是孩子们在你的学校当中，可能你的小朋友欺负你，但是老师偏袒另外一方，让你很气愤，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多家长很担心，对吧？把孩子送到学校去，这孩子到底会遇到什么事情？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充满着不公义，所以我们才会担心。也可能是在你的工作当中，明明你比另外一个人做得好，但是他偷窃了你工作的成果，结果他升职了，对吧？然后或者老板偏袒他，或者是在你的家庭当中，这些事情都在发生，甚至是在教会里面。所以这就是雅各在这里面针对的问题，因为雅各说在教会里面发生了这样不公义的偏袒的事情。在耶路撒冷和在其他地区刚刚成立的基督教会，我们知道雅各写作的年代应该是在第一世纪，所以在当时基督教会刚刚成立，这些教会我们知道他们面对很多外在的逼迫，对吧？雅各告诉我们他们面对他们同胞的逼迫，但是就算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教会内部竟然发生这样的偏袒的事情，不公义的事情。教会的世俗化导致了教会内部的人有这样的偏心。其实如果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这就是反映我们今天的教会一样。所以我们从来没有逃离过这样的问题。雅各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因着基督的缘故，我们已经同为天国的继承人，所以我们应该彼此相爱，而不要偏心。所以我们要来从这段经文来看这个以貌待人，这个偏心的这样的问题。然后我们要来看的是上帝的怜悯，赐给一切他一切的百姓，没有任何的偏心。最后我们要来看我们如何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先来从第一个问题来看，就是教会当中这样的不公义、这样偏心的事情。雅各书，如果你读雅各书的话，我告诉过你们，对吧？回去先把雅各书从头到尾读一遍。如果你读过雅各书的话，你会发现雅各书经常谈到富人和穷人这个问题。我这个是一个很多教会不经常谈的问题，对吧？但是这个是圣经里面很独特的地方。所以在雅各书里面经常谈富人和穷人的问题，这并不是没有什么原因，有一些历史背景，先给大家介绍一些历史背景。贫富两极分化一直是社会的普遍问题，对吧？我们都知道。不过在第一世纪，在巴勒斯坦地区更是如此。罗马人统治外省，他并且维持他的稳定统治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要设立傀儡政权，并且允许傀儡政权去征他们自己的税。这和比如说波斯帝国是有着完全不一样的策略。波斯人他们是非常 heavy handed, 对吧？他们是非常的，他们有统治，对吧？你不允许有自己的宗教，不允许有自己的政权，不允许有自己的这种税收政府这税收的这些系统，完全都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来过来就把你们全部都抹平了，然后我们建立自己的系统。但是罗马人不一样的嘛，罗马人是很聪明的。罗马人说OK, 你们可以有自己的宗教，你们可以有自己的这些政府，你们可以有自己的税收，都可以。这样他就维持这些外省人保持他们的稳定。 那所以在当时呢，我们如果读一些圣经新约的都有这些背景。犹太人在第一世纪他们有好几层政府，对吧？首先他们是受罗马人统治的，然后他们又有希律王，记得吗？希律王是什么人呢？你说希律王跟罗马人是什么关系？希律王就是罗马人设立的傀儡政府啊，所以希律王的王权呢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王权，它是一个傀儡政府。那所以从税收的角度上来讲，首先罗马人要征他们的税，罗马人有很多种税，对吧？首先有人头税，只要你是生活在这儿的你就交税，你家有六个孩子就要交六份这样的税啊，人头税。然后呢有土地税，如果你拥有土地的话，你要因为你有拥有这个土地你要交税。然后呢有一项专门给罗马皇帝的税叫做 Fiscus， 对吧？在拉丁文里面叫 Fiscus， 这项税是专门给皇帝的，进他的库存里面。然后这是罗马人的税，对吧？除了罗马人的税之外呢，希律也要征自己的税，希律再加上希律自己的税。除了希律的税之外，要记得耶路撒冷有什么？有圣殿，对不对？我这个小拇手指都跳得 好累啊。圣殿要收圣殿的税啊，作为犹太人他们要给在圣殿里的祭司交税，这个叫做宗教税。所以算一算，这些税都加起来基本上要拿走当时任何一个平民的收入的40%以上啊，这个税收是非常重的。可能我们在加州没有感觉到更轻松，对吧？但是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贫富两极分化是一个必然现象。在像历史上的任何社会一样，上流人往往利用他们的权力和社会结构来压榨底层人，而底层人呢则会非常羡慕上层人这跟我们的社会是一样的。那雅各写作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他写作这样的事情。所以当这样的一种社会观念进入到教会时候，就发生了雅各所 描述的这样的事情。对财富和权力世俗的羡慕和追求同样在教会当中是出现了。雅各在这里面提到了这样的一个假设的情景，但是他这个假设的情景并不是没有任何的现实的根据的。他说在会堂里，会堂这是指的犹太人的会堂，对吧？所以要记得雅各写作的时候当时大部分的基督徒还是犹太人，所以他提到这个会堂。在会堂里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富人，雅各描述他手上戴着金戒指，对吧？戴一圈金戒指，然后穿着华美的衣服，对吧？你想象一下，我们现在有一个人进来，对吧？身上背着什么香奈儿的包，对吧？一身普拉达，对吧？进来，身上的金链子晃晃直响的，对吧？进来了。然后呢，在他身后面跟着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呢，很穷酸，对吧？身上衣服还有补丁。然后一身味儿，然后好长时间没有洗澡了，对吧？他也跟着进来了。那这一群，雅各说这一群基督徒什么反应，对吧？我们什么反应？雅各说，你们就热烈的欢迎那个第一个人，哇，来来来来来，快快，这老板来，请坐，坐到这个上座，对吧？坐第一排，满脸笑脸相迎的，对吧？端茶倒水，来来来，老板，请喝茶，请喝水。然后对那个后面的穷人说，你到后面那角落去，不要坐在这儿，对吧？就坐，不要挨着这个老板坐，对吧？不让老板嫌弃你。雅各给我们描述了这样的一个情形，这是教会。雅各说这是你们的教会。你是觉得哇，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可能你们在其他教会待时间长了也不会感觉到这有什么奇怪的，但是这个是教会的现实。雅各在这里面并没有夸大其词，这样的情形不仅仅是在第一世纪出现，在我们今天的教会这样的情形难道不常见吗？尤其是在南加州更为明显，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有钱人，对不对？教会里面充满着各样的大老板，对吧？从中国做生意来的，到这边 教会里面彼此以财富、以名利来彼此的判断人。这个是某某跨国公司的大老板，哇，不得了，快上座。但是可能我们在这里面说，哎呀，那太俗气了，谁会因为金钱来衡量人？但是我们可能衡量人的标准并不是金钱，有可能是其他东西。哇，这是某某博士，哇，某清华大学毕业的，哇，博士后，哇，不得了，这个是某某某大学的教授，快快快，请上座。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在用这些世俗的这些的标准，用这些世俗的概念去戴到我们的眼镜上，对吧？然后来评估我们身边的人。哇，这个人是做什么工作的？这个人年薪多少？这个人哪个大学毕业的？我们都在用这样的方式来评估别人。哇，这个是 UC Berkeley 的博士后，哇，不得了了。可能有人会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所有人不都这样吗？但是雅各接下来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这样去用这样的标准去审视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的话，我们是在犯非常非常严重的罪。雅各把这件事情说得非常严重，但是这件事情在教会里面是那么常见。让我们来看看雅各怎样 来描述这样。在第四节，雅各说，如果我们这样偏心待人，这个偏心待人这个词在中文的新译本里面翻译的更露骨，那么这个词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词，新译本把这个词翻译成这是你们的歧视 discrimination， 你们的歧视，你们对人的歧视。新译本说这是你们心怀恶念的审判。所以当我们用这样世俗的标准去看待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是在歧视他们，我们是在用一个邪恶的心在审判他们。财富只是其中一个标准，我们刚才提到了教育程度、学历，对吧？职业，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种族，比如说我们所在的地区，对吧？你是广东人，你是上海人，你是上海周边的，哇，那上海人绝对轻看你，对吧？你要说你是像我们那个不是很有名的城市，对吧？但是你要说它是周边的四区五县的，对吧？那就不行啊，轻看你，对吧？我们的社会阶层，我们的国籍，对吧？哇，这个人拿了某某某国籍，哇，不得了。年龄、政治倾向，这些都可能成为我们去审判别人的标准。这种偏心是不公义的审判，是以邪恶来审判别人。然后接下来雅各在第五到第七节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去会堂吗？所以雅各在这里面说，我们这样的偏心，这样的用这样世界的标准去审视我们的弟兄姐妹，是藐视上帝的标准。我们在用世界的标准去藐视上帝的标准。为什么？雅各这里面说，因为上帝真是他的百姓，神岂不是拣选这些人？看到了吗？这是上帝的标准。上帝的标准是他从永恒之中拣选这些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拥有多少地上的财富，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多么高的社会地位，并不是因为他们任何的事情，而是单单的因着他自己的爱。为了他们，上帝甚至宁愿差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他们上十字架受死。这是上帝的标准，不是以他们任何的这些社会上的标签，而是单单的因着他的爱。他所拣选的人，他让他们成为他的国度的继承人，他要他们承受他所应许给他们的国度。因此从属天的智慧来看，就是从上帝的标准来看人，上帝所拣选的是天国的子民，上帝所拣选的人是属神的人，是有君王的尊贵的祭司。 在第五节，雅各说：“神岂不是拣选世上的贫穷人吗？”雅各在这里面并不是说上帝只拣选贫穷的人，上帝拣选的人里面有贫穷的，也有相对来说富足的，有受过教育的，也有受过没有受过教育的。雅各在这里面所说的是，上帝不会因为一个人有钱，上帝不会因为一个人有高的学历就拣选他，上帝也不会因为一个人是贫穷的，或者因为一个人没有受过教育就抛弃他。上帝的标准是这样，哪怕你是世界上最卑贱的，哪怕你是世界上最贫贱的人，如果你因信蒙了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尊贵的人。这是上帝的标准，这是上帝的标准。因此上帝的教会必须顺服上帝的标准，上帝的教会必须顺服他的主的标准。如果一间教会不顺服上帝的标准，而顺服世界的标准，这间教会就是拜偶像的教会。我跟你讲这个事情，我相信你们在教会里面待时间长的基督徒都不会觉得陌生。我有见过教会买卖讲台，你见过吗？啊，你要到我教会来讲道，好，给我5万块钱的生意。在华人教会，你想这个大 donor 对吧？这个是大 donor 是吧？一次奉献能奉献100万美金，来做长老。你觉得这个事情，你没听过这样事情吗？你不觉得这个事情很稀奇吗？啊，一点都不稀奇，对不对？雅各所说的事情一点都不稀奇，在今天同样的，在今天的教会同样发生。甚至是雅各，你看到雅各第七节说，这富足的人不是欺压你们吗？这富足的人不是亵渎你们所看为宝贵的尊名吗？什么意思？我们看为宝贵的尊名就是基督的名字，所以这个他们说这个富人啊是藐视基督教的，这个富人啊是不信的，你们甚至这样接待他。这个人只要能奉献100万美金，别管他是不是信徒，我们就直接默认他可以做长老了。第八的第九节，雅各直接很明确的说，这种偏心待人，这种以貌取人，这种用世界的标准来看待人，是触犯了上帝的律法。因为上帝的律法要求我们，第八节说，要爱人如己，而不是去羞辱别人，而不是去给别人用世界的标准来贴标签，而不是去歧视别人。不像杀人或者奸淫，以貌取人的这种歧视，这种偏心，似乎不会让我们觉得是多么严重的罪，对不对？全世界人都这样做，对吧？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个罪非常的隐秘，这个罪可以假冒伪善到一个程度，它可以进到教会里面，没有人可以察觉得到。但是雅各在这里面告诉我们，对上帝来说，这是极其大的事情。因为这种偏心冒犯了他至尊的律法。第十节说，哪怕你遵行了所有的诫命，但你只在一条上犯罪，哪怕你只在这一条上，就是你以貌取人，就是你用世界的标准去看待你身边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你就已经触犯了上帝的所有的律法。为什么？接下来雅各给我们这样的原因，因为你这样做就是在冒犯上帝自己。第十一节他说，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就是触犯了律法。所以律法是不容我们挑三拣四的，律法是不容我们说好吧， 我能做到这一点，我可以做这一点，那边我不要了，对吧？律法不容我们以貌取人，我们心里的偏见，我们的歧视，我们用世界的标准去看待人，这些对上帝来说都是极其惹动他愤怒的罪。因为这偏心体现了我们心里是没有怜悯的。那么现在请你想一想，你是否这样对待过你身边的弟兄姐妹？你是否曾经这样偏心过？你是否现在就这样看待你身边的弟兄姐妹？ 你是否以貌取人？你是否用世界的标准去审视别人？用财富、用名望、用学识、用成功，或者其他的各样的标准来看待你身边的人？不仅仅是针对其他信徒，请容我这样说，甚至我们对牧师、对传道人也是用这样的眼光。我们以世界的成功、以学历来看待他们。哇，这个牧师名气好大，这个牧师教会有6000人，哇，不得了，快去，去这个，去牧师，这个牧师教，这个牧师，哇，这不得了，这牧师是这个哈佛大学博士毕业的，哇，不得了，快鼓掌鼓掌，欢迎欢迎，大家都来。我记得我曾经听到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在那间教会里面的人跟我讲的。这间教会很大，对吧？5000-6000人，对吧？而且是一个所谓的改革宗的 教会、啊、然后他跟我讲说，大家都是就是慕名而来，这个牧师。然后呢，那一天正好这个牧师有事，讲道不是他，对吧？是另外一个不知名的传道人上去讲道。所以就在这个传道人讲道的时候，上百人离场。我跟你讲，这个事情就算在改革宗教会里面也照样发生。我们都在用世俗的眼光去审视别人。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这个明星，就基督徒的明星产业是那么发达。我跟你讲，有这样的产业是专门打造基督徒名人的，专门打造基督徒明星的，是给你包装，让你成为一个明星，然后让你去卖，让你去卖钱，让你去写书，让你去出各样的这些东西，有这样的产业。所以让我们都来到上帝面前谦卑自己，因为我们都与罪有份。让我们承认自己的罪，为我们自己的以貌取人，为我们自己心中的世俗祈求上帝的怜悯。所以我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帮助不是我们自己，而是上帝在基督里的怜悯，是你我所不配得的，但是上帝却毫无偏心地赏赐给一切相信他的人。雅各在第二章一开始就暗示了这福音，这是我们的第二点，上帝没有偏心的怜悯。雅各在第二章一开始就暗示了这一点，他说，你们是信奉耶稣基督这位荣耀的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达方式。因为你还记得我们说过这本雅各书的作者是谁？雅各书的作者是雅各，对不对？雅各是耶稣的肉身的兄弟，而且我们知道雅各在耶稣还在地上的时候，他没有信耶稣，他不相信他的这个肉身的兄弟是那位应许的弥赛亚。他从小就跟耶稣一同长大玩耍，他一直都是凭着外貌在看耶稣，他认为耶稣就是跟他一样是个木匠，所以他从来没有相信他。耶稣看起来那么平常，那么不起眼，是个木匠，怎么可能是弥赛亚？怎么可能是以色列的君王？怎么可能是那位荣耀的主？所以雅各在他非常的知道什么叫做以貌取人，他非常了解，因为他曾经就是这样看待耶稣的。但是上帝要借着耶稣基督让这个世界的智慧变得愚拙。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没有选择道成肉身成为比尔盖茨，他没有选择道成肉身成为 Zuckerberg， 他没有选择道成肉身成为 Donald Trump， 对吧？他没有选择道成肉身成为这些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名人，对不对？如果现在让你选择，如果让你假设做一天上帝，让你去生出这样人类的救主，你会选择让他成为什么样？会不会让他成为那个最荣耀的、最强大的，就是人类历史上最有威严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你能想到上帝差派救主到世界上，竟然让他成为一个 偏远的拿撒勒山村里面的一个木匠家的孩子。这是最愚蠢的宗教，竟然让你去相信一个木匠。但是只有从上帝所赐下的属天的智慧，我们才能够看透这一切的表面，才能够看到这位外表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耶稣竟然是真的荣耀的主。在上帝的怜悯最终向审判夸胜，因为这毫不偏心的怜悯使得上帝的义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没有分别，使得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不会灭亡，反得永生。而这怜悯也要改变我们的内心，把我们充满偏见歧视的心用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全都洗净了，成为一个充满怜悯和充满爱的地方。在属天的智慧里，我们看到那位没有加行美容的耶稣基督就是那位荣耀的主宰。那么我们也在这个属天的智慧当中看到我们身边平凡的卑微的弟兄姐妹们，在基督里他们都是上帝荣耀的国度的继承人。所以弟兄姐妹们，不管这个世界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都同为天国的后嗣，我们都同为天国的继承人，这才是我们最终终极的身份。这个世界上依旧还会存在贫富差距，像任何时代一样，但是圣经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政治或者经济的系统让我们建立在这个地上一个完全没有阶级没有差距的社会。圣经反而告诉我们，我们要把盼望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要把盼望不放在这地上，而是放在上帝的国度上。作为天国的继承人，我们要定睛看我们那个属天的家乡，就是那个新天新地。我们要记得，在将来会有一天，当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把这一切都更新了。在那个世界里面，将不会再有偏见，将不会再有歧视。当我们还在这地上的时候，也愿我们都抛除这自己的偏心，都抛除这个世俗的标准，而单单的以上帝在基督里面的爱来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聆听雅各的话，让我们真的用心聆听雅各的话，因为他所说的离我们并不远。让我们真的记得，就在我们身边所做的，你身旁的弟兄姐妹，在基督里，他们是最尊贵的人。用这样的天国的标准去看待他们，为他们感恩，为他们而赞美上帝，并且在基督里。让我们抛出那一切的世俗的标准，不再用这些世俗的标准彼此伤害，在基督里我们真正的彼此相爱。阿们。让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在基督里你在永恒当中拣选我们，使我们领受你的爱。不论我们在世上的身份如何，我们是尊贵还是卑微，但是在你里面，主要我们有最尊贵的身份，我们有这样天国的这样的盼望。主啊，求你真的改变我们的心，叫我们能够顺服你，让我们以你的标准而不是世界的标准来看待彼此，让我们真心的彼此相爱，真心的存怜悯的心来彼此帮助，在基督里让我们彼此合一。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是奉靠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